是啊，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手里这份资料啊，有点意思，
是吧？
是你给我的一份 RK Invest 的年度精华播客文稿，这里面什么都有，金融科技、加密资产、神经科学，甚至还有风险投资。
对，跨度特别大。
跨度非常大，表面看这几个话题好像风马牛不相及。
是，但你把它们放在一块看就，哎，特别有化学反应。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起钻进去，看看能不能把这些看似独立的点给它串成一条线。
嗯，看看他们共同指向了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对，我们不只是做个总结，而是想挖出那些真正让人啊一下的洞见。好，那我们从哪儿开始聊起？
不如就从我们每天都要打交道的钱开始吧。
好主意，我们先来看看金融。材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 Robinhood 的 CEO 弗拉德特内夫，还有一个是以太坊数字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
嗯，背景完全不同。
背景不同，但他们俩的目标惊人的一致，用新技术把我们跟钱的关系整个翻新一遍。
特别是特内夫，他的愿景非常宏大。
是，他说要打造一个金融超级应用，还给他定位在资本主义和民主的交汇处，这个说法可不小。
他特别强调了 AI， 在他看来 AI 可能是个双刃剑。
怎么说？
他有潜力成为一种极强的中心化力量，让财富啊、信息啊都加速往少数人手里集中。
我明白了。
所以他觉得 Robinhood 的使命就是要反着来，让普通人也能成为所有者。
怎么成为所有者？
比如通过他们的平台去投资那些顶尖的私有 AI 公司，这样大家就能分享到技术创新的红利，而不是被甩在后头。
啊，我明白他这个逻辑了，这是在用一个金融工具来解决一个社会问题。
对，
他认为让更多人参与投资是一种，当下为未来付出的方式。
对，
跟政府那种寅吃卯粮的模式正好相反。
他还提到了一个点，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洞察力。
哪个？
就是跨家庭的金融服务。
跨家庭？
对，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的父母、子女、整个家庭都在用同一个金融 APP， 这个 APP 能帮你无缝的管理家庭财务，甚至做财富传承规划，那它就不是一个工具了。
它成了一个嵌入到家庭关系里的服务。
完全正确，这个护城河就挖得非常非常深了。
这确实是个很黏用户的点。说到这个，他就指出了传统银行的一个痛点，或者说一个假象。我们总觉得很多人几十年用同一家银行是因为忠诚度高。
难道不是吗？
他用数据说，一个银行账户的平均使用年限长达16年，根本不是因为忠诚。
那是因为什么？
纯粹是因为换银行太麻烦了。
哎，我太有同感了。上次我想换家银行，光是看到那个要重新绑定所有水电煤、信用卡自动还款的清单，我直接就放弃了。
完全一样。所以特纳夫说，我们一直把用户的懒惰和转移的摩擦力错当成了忠诚度。他的赌注就是未来的 AI 助理能帮你一键搞定所有迁移手续。
哇哦！
到那时候，这种虚假的护城河就瞬间崩塌了。谁的产品好，用户就去谁那儿，真正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说的没错，从个人金融的拆墙，我们再看机构金融。另一位嘉宾汤姆里聊的可以说是剑桥。
剑桥？
对，他描述了加密世界要怎么跟华尔街这帮传统玩家接上头。
他那个数字资产信托工具的概念，我看了半天，感觉特别巧妙。
是吧？
他的公司感觉就像一个包装公司。
包装公司这个比喻好，
就是把那些原生于加密世界的数字代币包装成一个传统金融系统能看懂能接受的公司形式。
对，说白了就是给那些衍生的加密资产穿上一件合规的西装。
哈哈，穿上西装。
这样一来，那些有严格监管要求的大型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才能放心的把它请进自己的资产配置里。这个想法太聪明了。因为他不去硬碰硬的改变旧规则，而是选择去适应它。
是的，先上车再说。
但他后面那个预测就非常大胆了。哪个？
哪个？他说以太坊的市值最终会超过比特币。现在说这个话还是需要勇气的。
没错，但他给出的逻辑我觉得非常有说服力。他用了一个历史类比。
哦，
我觉得特别精彩。 他说，你看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发生了什么？华尔街围绕着美元这个平台创造出了股票、债券、衍生品等等无数的金融产品。
对。
最后的结果是，整个股票市场的总市值大概40万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作为基础的黄金的市值，当时大概是2万亿美元。
我明白了，所以他的意思是，比特币就像数字黄金。
对，
它的价值在于储值，像一块压箱底的金条。
完全正确，比特币是静态的被动的价值储存，但以太坊在他眼里是一个动态的活跃的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
对，未来所有的现实世界资产，比如你的房子、公司的股票，都可以被代币化，然后在以太坊这个全球账本上进行交易、组合、创新。
哇！
华尔街的交易员们会在以太坊上写代码，开发金融产品，就像几十年前他们在纽约所围绕美元做的事情一样。
所以，建立在以太坊上的整个生态系统的总价值，超越作为数字黄金的比特币。
就像当年股票市场的总市值超越黄金一样，反而是合乎逻辑的。
哇，这个类比一出来，整个事情的格局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我们谈论的其实都是在重写一个复杂系统的规则。
说到复杂系统，我们刚刚聊的金融系统已经够复杂了，但你给的资料里还提到了一个比金融复杂10000倍也更根本的系统，
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大脑。
对，这部分的进展听起来简直像科幻小说。
确实是，斯坦福大学的李金庸博士，他对理解大脑下了一个定义，我看完之后深受震撼。
我也是。他说，所谓理解，不是说你知道哪个脑区负责什么功能，
对，
而是要测量到你可以去操控它的程度。
他举的那个例子特别好，
震颤的那个例子。
对，如果一个人的手会震颤，是因为某条神经通路的信号强度从正常的10降到了8。
那真正的理解就意味着你有能力把它精确的调回到10。
这完全是工程师的思维方式。
是的。
而他的团队在动物实验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简直是天才般的组合。他们用了两种技术，一种叫光遗传学。
光遗传学。
简单说就是可以用光像开关一样精确的打开或者关闭特定的神经元。
就像给大脑装了个遥控器。
哎，就是这个意思，按一下某个神经元就启动，再按一下就关闭。
这么清楚？
这么清楚。然后他们用另一种技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也就是 fMRI, 来实时观察。
观察什么？
当你按下这个遥控器按键之后，整个大脑系统所有通路是怎么响应的。
哇！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是在瞎猜，而是在绘制一张大脑回路运作的算法地图。
等等，但这听起来很厉害，可是在老鼠的大脑里做的实验，要应用到人脑，这中间的跨度也太大了吧，这要怎么实现？
这正是他们最关键的一步。他们把从动物模型里学到的深刻理解，也就是那张算法地图，反过来用于解读人类的脑电图 EEG 的数据。
哦，
你要知道，脑电图数据本身是非常粗糙和混乱的，信息量巨大，但很难解析。
就像在一片嘈杂的声音里想听清某个人说话。
这个比喻很好。但现在，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动物实验知道了要寻找什么样的信号模式。
就像李博士打的比方。
对。如果你事先知道人脸的基本结构，那你在一张模糊的照片里认出人脸的概率就会高得多。
我明白了，他们就是带着这张脸的结构图去那片嘈杂的数据里寻找有意义的模式。
没错，而且这已经有实际应用了。
是吗？
他提到，他们现在可以分析癫痫患者的临床脑电图，非常清晰地把有问题的神经网络给可视化出来，甚至帮助了一些辗转多家医院都无法确诊的朋友和家人找到了病因。
哇，这种思路的转变太有启发性了，从检查单个零件的好坏，转向了对整个系统功能的诊断。
是的，就像修电脑，高手不是用外用表一个个去测晶体管，而是直接运行一个系统诊断程序，告诉你哪个模块冲突了。而另一位嘉宾 XPRIZE 的创始人彼得戴曼迪斯就把这种系统思维应用到了一个终极问题上，衰老。
他一上来就抛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衰老并非不可避免。
对，
他说我们的基因组，也就是身体的软件，其实一辈子都没变。
变的是什么呢？是哪些基因被打开，哪些被关闭，也就是所谓的表观遗传学。
而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就是如何重编程这个系统。
AI 在这里面扮演了绝对核心的角色，因为只有 AI 能处理海量的数据，从成千上万的百岁老人和60多岁的病人数据中找出那些决定健康长寿的关键生物标记物和因果关系，
然后开发出精准的干预疗法。
对的，当然，他也反复强调，在那些高科技疗法普及之前，最基本的东西还是王道，
比如运动。
他称肌肉是第一大长寿器官，还有睡眠、饮食和心态。
他对饮食的观点特别直接，就说糖是毒药。
对，他还引用研究说，平均血糖水平是心脏病的头号预测指标。
但整段对话里最让我激动甚至有点头皮发麻的是他提出的那个概念，
长寿逃逸速度。
对， Longevity Escape Velocity， 这个概念太疯狂。
他的意思就是说，未来会有一个起点，
嗯，
在那之后，我们每多活一年，科技技术的进步就能让我们的预期寿命延长超过一年。
超过一年？
是的，这就意味着一旦你越过了那个点，理论上你的寿命就可以无限延长。一些顶尖的科学家像雷库兹韦尔预测这个时间点可能就在2030年到2030年代末之间。
等等，这简直，如果这是真的，那意味着你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想尽办法别因为愚蠢的人因死掉。
没错，
不惜一切代价撑到那个临界点到来，这本身就成了一种极度强大的长寿心态。
完全正确，他把一个遥远的抽象的可能性瞬间转化成了你今天晚上要不要去健身，要不要少吃一块蛋糕的行动指南。这是一个能彻底改变个人行为模式的强大叙事。
是，无论是重塑金融还是重编成我们自己的身体，所有这些疯狂的创新都需要一个引擎来驱动。
资本。
对，就是资本。这就很自然地带我们到了资料的最后一部分。资料平台 Carter 的彼得沃克带我们看了一下现在风险投资圈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情况可以说不太乐观。
是吗？
他用数据告诉我们，2024年的风险投资市场跟2021年那个高点比起来，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唯一的亮点就是 AI 了吧？
对，几乎吸走了晚期投资里一半的钱。
这里面有个核心问题，就是风险基金背后的出资人，也就是 LP 们，有点投不动了。
嗯，
因为他们之前投出去的钱好几年了都没看到什么回报，专业术语叫 DPI， 很低，
资本回报倍数。
对，所以现在他们捂紧了钱袋子，只敢投给那几家最顶级的基金，结果就是大量新成立的基金都快活不下去了。
而且他还打破了一个行业迷思，就是所谓的十年基金周期。
这个说法已经过时了。
过时了，如今一个基金从成立到最后清算，能完整的看到所有回报，往往需要12年甚至15年。
那这是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来，既然周期这么长，那为什么像 SpaceX 或者 Stripe 这种最顶尖的独角兽就是迟迟不肯上市，不 IPO 呢？
按理说，上市是基金退出的最好方式啊。
因为他们根本不缺钱。
是吗？
对啊，他们可以从私募市场拿到几乎无限的资金，同时还能通过二级市场交易让员工手里的期权变现。所以从创始人的角度看，上市的那些麻烦事儿，
比如每个季度都要披露财报，应付华尔街分析师，
对，这些事儿似乎变得没那么必要了。
是的。但对话里提出了一个我个人觉得极具启发性的反驳观点，沃克自己也说这个观点让他眼前一亮。
哦，那是什么？
就是说，公开上市的价值早就已经不只是为了融资了，那是为了什么？
对于那些正在构建全球性基础性公司，比如顶尖的 AI 公司或者 SpaceX， 上市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带来最广泛的公众持股。
啊，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当成千上万的普通人都成为你的股东？
没错，这群人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盟友军团。
盟友军团，
他们不仅仅是投资者，更是你的支持者、你的用户、你的社区。当公司大到一定程度，影响力越来越深远，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政治阻力或者舆论危机的时候，
这个盟友军团就会为你提供巨大的政治支持和社群认同感。
对，这是一种超越的资本的战略价值。
哇，这格局一下就打开了，这关乎公司的社会合法性和长期生存能力。
是，
这么说来，对于那些想改变世界的公司，上市反而是必经之路。那既然如此， 风险投资行业本身要怎么去适应这种新常态呢？
我刻意观察到了一些趋势。首先，新一代的基金管理人不再盲目追求管理规模，就是 AUM 了。
不是钱越多越好。
对，而是更专注在自己真正懂的那个小领域里深耕细作。
嗯，其次呢？
其次，以前大家觉得早期投资者在公司 IPO 之前就卖掉股份，是不看好公司发展的表现。
对，有点像跳船。
但现在这种观念在改变。早期退出正在变得越来越被接受，这其实是给整个市场增加了流动性。
对，最后一点也很有趣，他预测围绕私有市场的金融创新将会大爆发。
比如说？
比如，会不会有人创造出一种私有市场指数基金，让普通人也能一篮子地投到那些最顶尖的未上市公司里去？
等等，你发现没有？我们绕了一大圈又回来了。
是啊，这不就是我们最开始聊的 Robin Hood 想做的事情吗？
让金融更普惠，让更多人成为所有者。
对，
一边是 Robin Hood 这样的平台在努力为普通人打开一扇门，另一边是 Carta 预测的这些创新在努力创造出能从这扇门里通过的金融产品。
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闭环。
完全正确，这可能就是这份资料里隐藏的最大的一条线索。整个金融系统，从个人到机构，从公开市场到私募市场，都在试图打破彼此之间的那堵墙。
而这背后最根本的驱动力，就是我们中间聊到的那些发展快到不可思议的技术，无论是 AI、加密技术，还是生物科技。
梳理到这里，确实感觉所有线索都串起来了，但也给我留下了一个让人有点不安的问题。
嗯？
我们听到了关于重塑金融和生物学的宏伟蓝图，也看到了驱动这些创新的资本引擎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最后一部分关于风险投资的讨论，似乎也暗示了真正的瓶颈可能在哪里。
是什么？
就是我们用来为创新提供资金的这套资本结构本身，比如风险投资的基金模式、IPO 市场，它们的进化速度是不是能跟得上那些呈指数级增长的技术？
啊，
当创新的发动机跑得比为它提供燃料的系统快太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这可能才是未来几年我们真正需要密切关注的核心议题。